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扣一下扣起来，我是孤令，
我是人生重启的花花，
起来考人生重启的花花，第几次？第几次？自己讲第几次了？
我第五，没有啦。
第五次，你还选择过这样子的人生，真的很糟哎、欸！都第五次了，你还过这样子的人生？你前面四次到底是有多烂？
真的哎、欸，就是这边爆雷一下，如果没有看过的人，就是可以先这一段都不要听。就是我们这一集要谈论，就是关于看过《重启人生》之后的一些感想。那《重启人生》是最近还蛮火红的日剧，然后它主要讲述是女主角就是她死掉，发现她人生可以重新开始，然后她做了不一样的选择。那总之，她最后就是。他有一个使命，然后他完成那个使命，那最后就是皆大欢喜，是一个还蛮好看的喜剧这样子。那因为我们不是目的不是要讨论戏剧，我们要讨论的是我跟孤令在还有我在看完这部片，跟我先生一起看完这部片之后，我们有一些想法。就是这对话是这样，就是有一就是上周我看完之后，然后呢我就。在洗澡的时候，因为我跟大P就一起洗澡嘛，然后我就说：“哎、欸，这位先生，如果重启人生的话，你还会想跟我在一起吗？你会想要重来的事情是什么？”我是先问说：“你会想重来的点是什么？”他说：“没有、欸，哎，如果有的话，可能是去买乐透吧。”我说：“你是说买那？你是说知道会中几号，然后去买它吗？”他说：“对。”然后我就说，那你觉得中了乐透之后人生会不一样吗？他说不会不一样，但是有钱会过得比较舒服一点。然后我觉得，哦，我男朋友也是这个立场，就是说他觉得，哦，在这边就是因为 这集会是马上上架，所以可能有一些听众不知道我在读书会的时候出柜了，就是关于开放式关系。那我现在就再出一次，就是说。就是我其实是有正在进行开放式关系的状态这样，然后孤令觉得因为这件事情我们讨论了一年多，然后孤令在我前几天很低潮的时候就说他其实看到我这样子很感动。哎、欸，那你现在还感动吗？但是你那句话真的蛮鼓舞我的、欸、
但我先说我觉得大P真的是敢死队，就是你都会问一些 很恐怖的问题，他如果没有答好，你就会直接小剧场直接出来，直接给他抓嘛。比如说，如果今天，假如你问大P说，如果重启人生再一次，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大P说，哦，绝对不要啊！你绝对抓嘛的啊！你问什么抓嘛问题？你真的是自找哎、欸！你就说好来，我就要问看看，你就是那一种绿茶婊，你就是那一种网络上 Facebook， 我们常常在说那个女生怎么会讲这种。就是说这种话，然后挖坑给男朋友跳，自己在那边生气气。你就是这种的啊？
不会啊？
你不会生气吗？如果今天大P说、我可能就不会跟你在一起，你会回什么？
我会回说正确选择啊。
然后你就自己默默跑，默默跟我抱怨说：“哎、欸，我跟大P看完《重启人生》之后，大P说他如果可以选择，不
会
想跟
我
在一起。我
会问他说，
那我是不是要为了我男友放弃我先生？”
不会，好靠北哦，不会，我只是会问说为什么不会，以及就是说，哎，但是因为大P个性真的太古怪了，我就说为什么不会，还要说因为要找到像我这样子的人真的不容易，我就说的确啦，就蛮奇葩的，但你也不是什么正常人啊，他说就是因为这样子才要你这种人啊，他就说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就是他认为说，就是感情啊，他没有办法黏黏腻腻的。他喜欢的是那种，就是我们彼此之间还可以保有空间，所以他觉得我很独立，我什么都可以自己来，然后就是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很有动力、很有企图心，这些就是他觉得这些东西都。让他免于情绪的灾难，因为有很多女生的抓马不是我这种，我抓马一下就好了。但他们是真的会有一点，你知道吗？有点 psyche 的。 我的 drama 是当
好好好好好，你今天发型很好看。
是当下演一个小剧场，我只是想要有人就是说配合我演出一下这样子。
笑死！
对，
好了，黄小姐今天发型好看，发型好看、
啊，真的吗？好，OK， 谢喽。我把它截图，因为我今天我刚刚看荧幕，我觉得蛮美的，我刚才就截图了一下。一边录一边截图说小，就觉得哎、欸，今天 好像蛮美的，蛮漂亮的吼。
发型 OK。
然后总之就是他就说他觉得这样的关系，就是我们见面的时候保有亲密感，然后我们没有见面的时候各自独立，也不用在那边每天情话绵绵，然后确认行踪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就是很 free， 给彼此超级大的空间去做自己。
嗯，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关系。
然后我觉得如果重启人生的话，我可能就不会投胎在这个家。可是那个戏剧的设定好像是投胎在同一个家，所以
我说实在的，如果真的让你重新投胎一次，保有你现在的意识的话，你就会做不一样的选择。
我不会投胎在这个家。
不是，如果说照那个剧情的设定，你只能投身在你原生的家庭，我觉得你会做不一样的选择，所以导致结果就是你不会再去责怪你的父母，你反而会去看见说他们到底为什么才会造就我现在这个样子，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样的错。然后因为你会发现说他们其实并不是在犯错，因为他们在养育你的时候那个年纪是比你现在还要小，
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靠，
他们都不成
熟。我妈，你妈几岁生你？
28。
你妈28岁生你，
所以我8岁的时候，我妈大概是我现在的年纪。
所以你就思考，你看你，如果你生下来的时候，你已经保有现在的记忆，你妈妈那时候28岁，你就会发现说，靠，我妈28岁的时候，竟然不是像我现在到处玩、到处花钱，而是花钱在宝宝身上，在我身上，在养育我成为一个
哎、欸，蛋呢？小蛋，
一个人，
小蛋子嘞。我今麦拿起五音呐，我马起也开钱的也辛苦点，好吧？
你一定会的啊！你花多少钱在你身上，在你猫身上？但我想要表达的是说，如果你真的保有那些记忆，原生家庭，你绝对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就是你的整个人设会变得不一样，你看事情的角度会变得更宏观。
没错，
因为你会发现说，哎、欸，所以其实我妈妈对我造成那些伤害，是我自己在那边抓嘛，他其实也不想这么做，只是他不小心做，那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弥补，就这样子错到他自己其实也受不了，但他其实没有把我丢掉，因为在国外很多那种把婴儿丢掉的故事，可是台湾好像就相对比较少。
我觉得我可能会用比较成熟的方式来面对家庭这个议题。而不是像小时候那样觉得他们要满足我的情绪，因为我觉得以现在的我，因为他们等于说重新过的话，你等于是你的岁数是累加的，所以我可能在体验婴儿时期的时候，假设我现在死掉了，我回去当婴儿，我是以一个36岁要假装是一个小 baby 的身份来配合，那我可能会观察到更多的事情，然后去感受到原来我曾经幸福过，或是原来他讲这句话的意义并不是为了伤害我，而是他其实也受伤了等等。
对，你看我们28岁的时候，我们不情绪化吗？
超抓马的，好不好？
我们都会对 Maggie 说：“有什么尿枕头啦，大口袋。”我们就在说这种情绪就抓马起来，直接骂猫。
对，可是我现在就是他尿 ，OK， 我把他关起来，他现在就在笼子里面睡觉。
你看，你小时候，如果你如果你尿尿在裤子上，你妈就把你关起来。
我是有被关过啊，
但所以我就会
厕所过啊。
所以就是那种感觉，就会理解到说，原来他们那时候是当下是很崩溃，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做，他们做出了他们超出理智的事情，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说 ，You are human being, you are not just an animal。
而且他们那个时候的那种亲子教育的那种概念并不是很强烈，也不知道如何亲子，
對啊，
是共亲子，怎么样去照顾养育小孩，以及怎么样子经营关系，夫妻关系到底要怎么去维持跟经营，不是只有性，也不是只有好像赚钱这样子，就更多的是互动。
那如果你再一次重来的话， 你觉得你会看见什么？嗯、
看到鬼吧。
你说阿嬷吗？看到阿公阿嬷
之类的、啊，看到阿公阿嬷。
我只有看过你们遗照的样子，你们突然活在
我。我可能也会看到我阿嬷的一些困难，然后我不会抗拒去跟他对话，我可能会选择跟他对话。
那你会不会
处理整个家族的那些不愉快？因为家族不愉快很久，我可能就是会觉得说，因为我以前都是冷漠。我就是选择冷漠，因为我的个性就是 很喜欢切断、切断、切断。我就会觉得说，我不要跟他们有关联，就除了血缘上关联之外，其他的关联都不要。我不要跟他们联系，我不要跟他们对话，我不要跟他们有任何互动就没事。我就是这种人。可是我现在可能
也是啊，
对，可我现在可能会觉得说，我阿嬷在那个时代养了四个小孩，她对这四个小孩有期待，她的期待就是什么？他们来养她，因为她那个观念就是这样，她那个时代的人的观念就是这样。可是他的小孩并没有那样的能力，也没有那样的需要，并且他们可能是，就比方说我爸爸、我阿伯、我叔叔，他们有他们的事业、他们的人生跟家庭。那我爸很孝顺，其实孝顺到孝顺就是他没有钱，我阿嬷不要没有钱的小孩，他会觉得很丢脸，他觉得生了一个小孩然后没有什么成就很丢脸。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说，啊，你给的文化资本就这样。就是我可能会跟他们讲说，阿丽，就是跟他们讲具体的事实，以及说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照顾，那你就要怎么去练习爱这件事情。
嗯，
因为我发现我阿嬷过世的时候，有一个老阿嬷，她是她的朋友，哭得撕心裂肺，我就发现说，这个人，好，这个死者，这个人往生的，他在家族内也许不是一个很好的阿嬷，可是他在邻里内，他是一个很好的邻居。他有很好的姐妹、朋友，然后对于他的离开是很难过的。有人在爱他，只是不是他的小孩。
那这些小孩什么时候要长大？
哇塞哦！
那如果让你重来一次，你会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可能
在婴儿时期讲出的第一句话就是：“阿嬷，你起来考。”就是吓死，生下来之后阿嬷来阿嬷抱哦哦，心仪好可爱哦。
我可能会当一个预言家，就是说什么时候我的小叔叔会脑溢血死掉，然后不要喝太多酒，不然你真的会死掉。以及就是你死掉其实对你儿子比较好，因为你儿子后来考上台大的牙医系。那为什么呢？因为你死了，然后你的兄弟觉得对你很抱歉，所以投注了很多的教育资源给他。那你要不要喝酒？
你就是你在你小时候讲，你就会讲出这种话。
嗯，哎、欸，我好像也没变哎、欸，我觉得个性这么烂吼。
因为也不能说烂，因为这就只是一个选择啊，就是。但如果你真的重来一次，你真的会做这样子的选择啊？我就很好奇，因为你主角。他一开始也是会觉得要做这样子的选择，但他后来做出了很多不一样的选择。
嗯，哎、欸，你看完了是不是？
我没有看完，
okay.
我完全没有看，我只有看人家的简介而已，可是大致了解故事的走向是什么，嗯、就大致的精华故事的走向，
okay, okay, okay.
就 detail 我可能不会知道。就是我去了解这个故事是在演什么，然后去思考一下这件事情。
嗯、哼哼
然后就发现到说，其实。如果人生真的可以重来一次的话，就原封不动的重来一次的话，
嗯，
我觉得我会做跟你主角一模一样的事情。
我也是，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可能也会选择投胎，因为其实好像当食蚁兽或是当鱼啊什么，都好像还不错。
没有哦，你仔细思考，假如你现在人生是很棒，假如你在请你经历完你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的时候，你挂了。你就会觉得说，干，我还没有跟金城武拉记拉到我就挂了，我在等他跟我拉记我就挂了。
哦，
你说干，我要不要回去跟他拉记？我一定是要的，就为了等那一刻，干我人生最高光的那一刻，林北竟然挂了，金城武哎、欸嗯，那是因为你，那是因为你死的那一刻，如果你死的那一刻你是很自怨自艾的，很低潮的，当然你会觉得说，干，我会投胎当食蚁兽好了，你可能那个低潮的兴趣还在。但是如果你死的时候，你的情绪是很高光的呢？干，
或者是我觉得有可能我会
我刚中一亿我就挂了，
体验一个就是假使我嫁给有钱人的人生。因为我一直在跟我妈就是 argue， 就是我会觉得说，因为她就会灌输我的概念，就是结婚要嫁给有钱人啊，然后怎样怎样，就讲那种有的没的很势利眼的话。我就会觉得说，穷又怎么样，人穷又怎么样，有爱是很重要的。我会觉得是这样。但假设重新来过的话，我会去体验看看说 ，OK， 我去嫁给有钱人，是真的会没有爱吗？有钱的人真的是很烂吗？就是他觉得说有钱人都烂，可是同时他又觉得说你应该要嫁有钱人，这样才可以取得资源，帮他还债，然后我过得轻松。可是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瞧不起穷人？因为我们也是穷人，你不是就在变相瞧不起你自己吗？为什么要这么看清自己？
与其说瞧不起，与其说瞧不起，我觉得更倾向于妈妈的爱，就是妈妈会觉得说，她这辈子就是因为当有当穷人。当人辛苦，没有办法给你支援，所以才会希望你可以嫁给有钱人，就不用这么累。
但我觉得
他其实，他如果是以一种过来人的心声在分享这件事情，就反而觉得说妈妈其实是很有爱的，因为他不想要你跟他一样受这种苦，最后还得到精神上的疾病。就是，
但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完全就有被他潜意识灌输到，就是不要有婆媳关系，所以我基本上我所交往的人的妈妈都死了。我
算过，你弄死他们是不是？
没有，是妈妈真的自己死掉。就是我算过，从我大学2009年那个时候的男朋友，到现在包含现任的男友，还有前任男友，还有大屁的妈妈都是不在的。
嗯，
可是我没有想到公公这个角色对于媳妇的压迫，就还是，就是还好他是摩羯座，你知道吗？摩羯跟处女有一点合，所以我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就会去稍微呛他一下，然后他都哦，后来后来后来，就是会觉得哦，好了好了好了这样。可是大P就会觉得说，没有啊，我爸没有特别疼你啊什么的。我说不会啊，我觉得你爸蛮好的啊，对我不错啊。因为他给我东西，我都会说哦，那你再喝，就是演的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摩羯座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戏精，你知道吗？演在心里面。
抓嘛，真的是抓嘛。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我还是继续敲卡练吹球，就是继续当一个不用做事的大媳妇，就是过得蛮爽的这样。所以如果人生重来的话，我可能会想要试试看，体验一下上流社会到底是从哪小，然后以及我能不能很社会化的这样子在人际关系里面游走，然后这种状态我会不会喜欢我自己吗？
我百分之百的觉得，如果每个人的人生可以重来，我本身是相信人性本善的，我不会觉得有人人生从来就觉得说我要把整个世界炸掉，然后就开始从小开始计划。哎呦，其实因为我长大之后，我学到说，如果我现在5岁，我把谁谁谁杀死，我就不用受刑责，因为我不懂。所以你懂我，可是我有这样子的脑袋，我就要去杀人。我觉得应该不会有这样子的人，我相信人性本善。
对，
所以我觉得那部电影是很原始的呈现。我心里会很真实的呈现说，哦，原来那些是我很多事情我可以做的，我小时候就会想办法帮助身边的人，我觉得你也会这么做。
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在问，回到我在厕所问大P洗澡的时候问大P的问题，就是说我那个时候意识到，就是突然的意识到说，我觉得我人生跟我在一起的人会很不幸福，所以我从以前到现在，我都不敢去正视，也许我可能会有桃花这件事情。第一，我可能如果有桃花了，我对对方的家世背景，我会不小心的要求，然后要求了之后，发现我自己达不到那个标准，我会觉得我的自我价值感是低的， 就会觉得自己自惭形秽，我好像我家庭背景不是很好，我精神状况也不好，我也没什么经济能力，然后我就会没有自主性，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因为我很在乎的一件事情是自由。那可是选择了像大屁或者是可能不是那么家世背景不是那么有那么厉害的人啊，我会觉得是跟我是一样的。
我吗？
对，可是你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你也是高我一阶，因为你算是盘商嘛，大盘嘛，你们家族算是凤梨界的大盘，然后又住在那么大的豪宅里。
但我不太懂的是，就是英雄不怕出身低嘛，我的出身真的很低下，就是我们家是负债。我出生的时候，我爸爸就已经负债1000多万台币。
多少？你阿公给的？
就是那时候的1000多万，不知道相较于现在的有到亿吗？我不知道，
可能有哦，可能有，
应该有到亿，应该有到亿，
有
破亿了，
可能有哦。嗯，那个时候，
所以很多人跟我分享他的童年经验的时候，有时候我听了，我会觉得，我都觉得还好。我说，我会觉得说，我之所以现在有现在的生活，我父母他们也没，他们有唯一我真的觉得说好。他们真的很努力的在养育我们，就是我出社会之后是没有任何负债的。
嗯，
就尽管说我生命当中他们缺席了很多重要的场合，可是他们我出社会之后是没有负债的，我等于是从零开始的。
嗯嗯嗯，
所以我就会变觉得说，那我不能去怪他们。可是有些人他们是小时候过得很舒服很优渥，长大之后父母突然没钱了，他们就会去怪父母为什么小时候不好好把那些钱存下来，把它挥霍掉了。
哦，对啊，
他们没有去意识到说，
我觉得这我不理解，
他们没有意识到说，但是他小的时候过有着非常非常好的童年，父母、
啊
嗯、花了很多时间带他出去玩、出国、买东西给他，很多新奇的东西是他周遭朋友没有的。结果长大之后，因为父母生意失意变成穷人的时候，他们却一直在抱怨父母。
这种我也不能接受哎、欸，我会觉得说啊，就不是这个钱又不是你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不管任何的故事啊，不管你小时候童年怎样，你长大之后，你还是你等于是有自己的人生选择权了，就不应该再去抱怨说你的父母怎样怎样怎样了。这是我来英国之后体会到的。
你觉得人生选择权是不是不管你几岁，你都有那个选择的权利？
对啊，
即便你
是
一个8岁小孩。
嗯，就是如果你8岁那时候还没顿悟嘛，就是小时候我们都不懂事。嗯、可是当你到你长大之后，你还要再怪罪你的父母到什么时候？你看那个重启人生的女主角，她不是后来我去看外公嘛？她知道外公要死了，所以她就、嗯、
哦，她
就可能
她一开始不好意思，我这边要爆雷了。她其中一段的人生经验是当药剂师，所以因为她有药剂师的这个基底跟背景，她就去帮阿公去调整药物，然后拯救阿公，就是比较不会那么早死。然后后来他另外一段经验是变成医师，医学研究人员，这是他另外一段的人生。然后他因为他是医师，所以因为他是医学癌症研究人员，所以他阿公就听了他的话。可是实际上，他以为他后来到了最后一段人生的时候，最后一次重启的时候，他以为他做的那个研究会救到很多人的性命。结果后来他在那段人生的时候查了一下文献，发现他花了那么多时间研究并找到的那个细菌，其实有人比他更早发现，然后并且不是什么一般细菌，也就是他拖垮了他，因为他天分资质不够，他拖垮整个医疗界。然后我觉得这部片有一点我不能接受，就是说他是去认为人是命定论，就是说你的天生的条件就是条件不好就是不好，你重启人生只是因为你受过了好几代的训练，好几轮的经验，然后所以他会有一些阶级文化的一些，就是很标签化啦，就是好像当医生当什么，就是你的能力够，然后你才能够得到那个职业，不然你就是去当什么去当什么，这样就是这是他唯一的缺点。
我不太懂你 解放他的意思，我觉得他的整个体制下很日本啊，就是他的
就是很日本的阶层，对对对，就是很可怕的标签化说，你的道行不够，你才去当可能当清洁工或者当什么 市政府的公务人员，可是你的道行或是你的应得值很够的话，你是会去做医生、做技师、做什么令人称羡的工作这样子。就是他把职业选择跟你的那个应得画上等号，也就是说，我现在当老师是因为
他有
应得值，有他其实有点这种说教意味。就是其实如果假使是以当老师来讲，就是可能应得值中上这样子，可再好一点，可能是当个教授或什么，就是他们有很大的社会阶层的那个的。
可是是看他，是看你。可是是看你，我觉得是看你做事情的出发点是什么、欸。假如你今天做超商的店员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周遭的邻里，希望他们可以生活得 很方便，造福乡里的一个自愿去做 7-11 的店员的话，我觉得那个应得值是够的。因为女主角她的出发点一直都是我要帮助什么人，可是她从
要
帮助一个人，
她帮助她的朋友啊，
到帮助周遭的人，到帮助陌生人。所以才会选择他的职业会不同，
对对对，
并不是说他会，比如说，就我今天只做超商店员，
他
没有办法。他
每一代不是他每一世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救他两个朋友，但是到了最后一世，他发现他要做的是救这世界所有的人，他要当英雄，他已经不在乎他未来投胎转世会变成什么，他在乎的是他能不能救到那些人命，而不让更多人死亡。
对啊，所以他的，所以他选择的职业其实并没有说。
那最后就是他当个鸽子嘛，就是在直接投胎的时候就变成了鸽子。
哦，是吗？我不知道，我没有看。
跟他姐妹，
你看你一直在爆雷，我们都说好不讲剧情，你一直讲剧情。
没有啊，我就想说，我到时候前面就写说有爆雷就好了。
我们就不是在聊剧情，我们不能聊剧情。
好, 好，你继续，你继续讲，没关系。
不能聊剧情，
好，
不能聊剧情。
我已经讲完了。
我们如果聊剧情，就落入俗套了。
我们不聊剧情也很俗啊。
不聊剧情不会俗啊，我们等于就只是在探讨说，我们看到之后，我们自己就是跟那个东西没关系，那就只是一个借题发挥的一个概念而已。
OK， 继续继续。
那你还会救猫吗？
问得很好，我不会。
可是你生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你身上都没有宠物陪你哦、喔。你会从8岁开始救猫吗？
不会。我再重来一次，我不会救猫，而且我会更珍惜我跟金钱的关系。
我不太懂你说珍惜跟金钱的关系什么意思。
我当初，我应该是这样觉得，就是说穷嘛，然后没有价值感嘛，有了钱不知道怎么使用，因为根本没有学过，然后就会觉得自己不值得拥有薪水，不值得拥有金钱，因此我就是会把钱花在一些我觉得该花的地方，可是我不敢花在自己身上，所以我做什么呢？我救猫啊，我救猫可以得到名声，可以得到成就感，可以得到认同，我花了这笔钱，值得啊。救了一个生命，两个生命，三个生命，甚至50-60个生命，我觉得值得啊。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没有价值感，我不觉得我值得拥有金钱，过上跟大家一样的一般人的生活。那种什么养儿育女啊，买房买车啊，这些都不在我人生的考虑范围内，因为我打从一开始，从小到大，我就不觉得我可以过上那样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在2年前我发现我开始改写了这个人生角色，就是我想要当能够给人幸福的人，因为我刚刚有说跟我在一起的人都会不幸嘛，那是我自己认为的，可是跟大P并没有觉得不幸，然后其他跟我相处的人也不觉得不幸，都觉得，就是我的朋友们都觉得认识我是一件好事。从大概从这些人的嘴巴或是反应里面，我大概知道说，原来我也是可以 给别人快乐，或是给别人启发，或是给别人幸福，或是给别人丰盛愉悦，然后鼓舞人心的时候，我觉得那些我在意的事情，好像我过去曾经在意或是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好像就被改变了。
我自己跟你一样，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自我为中心的想法，会觉得说对方好像因为我被拖累了什么的。就是重启人生里面也有类似的剧情，但我后来的想法是会觉得说，那都是他们的选择，跟我没有关系，我是不用负这个责任的。
没错。
假如我今天是个会拖垮团队的人，是他们选择让我留在这个团队的，因为我跟我一个老师的朋友，他教艺术的，他跟我聊说，每个人的最顶尖都是不平等的，都是不一样的。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如果我每个人我都用 A 加的态度去看的话，很多人绝对会被这个社绝对会被淘汰，会失去最对艺术的热情。所以他要做的是挖出每个人的最高是什么。比如有的人最高就是 C 加，就是再高最高最他们最棒的就是 C 加了，就没有办法到 A 加，就我就不会去 push 他们，我就会以可能 C 加的态度去教导他们，他们就一直保有对艺术的热情。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你生活周遭的人跟你在一起，他们真的是喜欢你这个人，
嗯，
就不用去担心到说你会去拖累周遭的人。
嗯，
你有觉得你为什么觉得你会拖累周遭的人？因为你常常发一些负面的东西吗？还是
我后来都没有什么在发负面的东西啊，我都发。
那你为什么觉得你会拖累周遭的人？
因为我觉得我又穷又个性不好，然后跟我在一起好像就是要，然后我身体又很病嘛，就是很多疾病这样子，好像他们会很辛苦，然后我就会过多的去帮别人预设别人的立场。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角色，无论我在感情关系、家庭关系里面，我在学的一件事情是不要预判别人的预判。因为前阵子我在跟我男友在沟通彼此的观念的时候，因为毕竟我们还不熟嘛，才在一起三个月左右，然后我会有一些小剧场，但是因为有去年的经验的关系，我就突然跟他说，我觉得我发现我讲话都会很隐晦，我会借题，就是借由比方说我想要你帮我买一个东西，或是你去做一件事情来跟你接触。然后他说我知道啊，我就说可是我不想这样， 我想见你，我就会直接说我想见你，就是我觉得我不要再拐弯抹角了。然后同时就是我会希望说他跟我在一起是可以得到成长跟快乐，而不是透过这个关系让他过得更不快乐。我希望是因为毕竟他有小孩嘛，我希望是如果我跟他在一起的过程里面可以让他对一些事情有新的洞见或想法的话，那这样也够了。然后再来就是他有跟我讲说，就是我可能会我会有一些小抓嘛，我就说我会有一些小剧场，我也让他知道我脑袋会有一些小剧场。比方说我会假想你可能不爱我了，或是你可能就是你有隐瞒我或什么的。他就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跟预设，可是你不要去预设别人的预设。因为对于他来讲，对他对我付出做任何的付出都是他心甘情愿他觉得快乐的事，而我会对于别人对我付出这件事情感受到亏欠感，是因为我骨子里有很深的感受是我不值得别人这样对我好。但我周围的人都跟我说，今天有一个人要对你好，你就练习让他对你好。
真的，我跟你有一模一样的困扰，就我没有办法别人对我好，我有办法对别人好，可是别人对我好，我觉得很尴尬。
对，我也是。
我觉得说你干嘛？
你干嘛？
我吃完饭的碗可以自己洗啊，你干嘛帮我洗？
对，
但是对自己的伴侣，我就觉得不会觉得说你帮我做的不够多。
因为我会这样想，是因为就是，我男友还在一个 打开他视野的状态，所以他还是用一般现有 的情感关系里面 来考量我跟他的关系。比方说他会考虑到大P的感受或什么，我说这个是我要考虑，不是你要考虑，因为开出去的是我，是我有责任跟义务要让你们两个人都是情绪处在一个平衡的态度，我不能失衡，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的责任。
嗯，
而他要怎么想那是他的事，或大P要怎么想那大P也是，然后会后续会怎么发展那也是我的选择。那至于说他就会说，那他以前会比方说他在一对一的关系里面他可以付出十分，可是他对我，因为毕竟他觉得我已婚，然后在这在法律上并不是很 OK， 然后他也觉得会对大P感到抱歉。然后我就说，可是我跟我先生没有在意这件事情，我们只在意说你诚不诚实，你会不会对我好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他大概只会对我，如果十分是他的满分的话，他对我只会到五分。我就说好，那 我会很好，我会好好珍惜那五分，就是我不会贪，对，我不会贪心要求说他对我十分，嗯，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他所能给的了。他也要保护他自己不会受伤嘛。那他如果有这样子的选择跟想法的话，我觉得也 OK 啊，就是我们彼此找到一个合适的节奏就好啦。所以我反而在这一段关系里面，我觉得更有自主权，欸，更有弹性，但是有可能只是一开始，现在毕竟才三个月很短，我们又不是小朋友，都是中年人了，对不对？
中年人，
对啊，他都四十了要怎样。而且有一些，我有一些朋友就是跟我说，男人不是男人啦，反正就是交往到后面就会开始，前面都很好啊，后面就会开始一堆限制啊，叮咚叮西管东管西啊。
好像成年人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困扰，是不是？
好像是，欸，
就跟年纪稍长的人交往，就比较不会有这种管东管西的困扰。
年纪稍长，
除非老少配吗？
老少配，你说你跟先生哦，喔，你跟你先生哦，
喔，他一开始会管啊。
管什么，
啊？那我就跟他讲说，我就跟他讲说，你年轻的时候也有玩过，啊，可现在我还年轻，怎么就会不让我玩呢？这样是不是很自私？
然后嘞，然后嘞，
所以他现在就是他会自己去管理好、处理好他自己那一块。
嗯哼，
我说我是真的在意你的感受，但是我也很在意我的感受，我有我自己的人生要过，我有我自己疏解压力的方式，但这不代表我会离开你或不爱你。
对，我觉得这点真的很重要，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在关系里面没有办法自在的表达自己。我会觉得说，如果你在关系里面不能表达自己的时候，这一段关系还有持续下去的意义吗？
我在国外生活学到一点呢，啊，在台湾如何自在的活着？
怎么样？
你只要学会这一点，你在台湾真的天下无敌。你走到哪里，大家都会想要帮助你，花钱在你身上。
用时尚伸展台的方式走，还是你要拿一个篮子趴在地上？
不是，你只要很明确的表达你内心的想法，无往不利，你的人生从此豁然开朗。
为什么呢？
比如说，你今天出门，你今天我们两个出门好了，我去到你家，我们打开，干。你今天那个妆也太好看了吧？有多少台湾男生有办法讲出这种话？没有，很少，超级少。但是你听得爽不爽？你听了一句话，你爽不爽？不是学习成长，是学习表达你内心的想法。
但是如果今天你发现我妆很丑，然后你就说：“干，你今天画这什么东西？”
我这就有差喽。一个是第一个是我会觉得不好的东西，不代表它是不美的。
OK。
我觉得不美的东西不代表它是不美的，所以我要知道这个原则。
对，
就我今天看到你的妆，我不解，我就说：“哎，你今天怎么会想画这样子的妆
？”OK，
你可能解释之后，我就哦，那我看懂了，那我看懂了。
OK，
哎，那还蛮特别的，不错哎。
所以我觉得是正向肯定的语言吧，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如何正向的表达我们对别人的欣赏，比方说
像你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就很好，你先生你不是你男朋友那个五分，那我好好珍惜这五分，你给对方一个很尊重的表达，你自己也很舒服，就会觉得对方就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很想要爱我，所以用我的方式来爱我。
但就会有人说你这样子太早跟他确认关系，男人是要追逐的生物，然后怎样怎样怎样，我就觉得说如果他只是为了追逐我而接近我，然后只是为了性而性 OK 啊，那讲好就好了。就是
亚洲这些观念
啊，
亚洲这些追逐动物的观念啊，在欧美我被泡到一个不行欸。
怎么说？
就是那时候你不是在讲那个什么 PUA 的事情啊，
Pick up artist，
就是在、
这个、很烂啊，
就是在英国我讲 pick up artist 没有人懂这个概念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们进一步的解释，
心智操控法，
我就跟他们进一步的解释，他们只有老一辈的人会觉得心智操控是一个很是一个玩的事情，把妹这件事情，在现在的新一代的年轻人，你十八岁他们会觉得说啊，怎么会有把妹这个东西，他们不太理解什么意思，
因为关系是要对话出来的对吧，
对，他们觉得说关系不就是要花时间培养的吗，就顶多就朋友，所以变成是新的世代有很多很多都是男女朋友都好，
对，
看感觉，
没错，
所以不会像我们以前就是男生就是要把妹把女生，然后就有很多很多个女生证明自己是个很有魅力的男生，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是不管男女都 OK 啊，为什么要去局限于男
或女？所以你不觉得那种技巧什么都很老吗？哎，这我就要讲到我后来，因为我就 KKTV 当免费展嘛，为了看重启人生，我就订了7天的试用版，然后我就在
看一
个，对，再看一个我以前追的剧叫做《下辈子再好好做人吧》，他就在讨论各种，就他在日本文化的框架下，他是漫画改编的，在讨论多元性别。那当然我以前看第一季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很新鲜，因为那个时候的确在日本的社会跟台湾的社会来讲没有那么多，就是3年前吧，就是这个算是一个有点有趣的题材。可是我现在看第二季第三季我就觉得干，第一女主角好吵，第二就是哪来那么多框架，你跨性别就跨性别，你想要做爱你就做爱，你和为什么要贴上一个好像你不配为人的标签，身为人我们有体验性爱的性愉悦的这个本能，这个就是我们有这样子的能力，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去享受它，然后还要在这边加上很多道德标签去贴，好让这件事情必须要神圣化。
神圣化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装
很 pure， 很怎样，就是要有一种很纯粹
纯洁，
对，那种感觉。可是对，就是就回到我们道德浪女读书会在提到的东西，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不能享受呢？那的确有很多人，我们的听众他们的年龄层比我们再大一点，他们可能会感受到我们讲的东西是什么异端邪说。可是我必须要讲，就是根据我接触青少年的状态来讲，他们的世代是算是手机世代，你们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哦，就是科技冷漠或什么 ？No No No， 他们很清楚知道科技跟人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只是他们不想要去假假，就是
对他不想
今天在餐桌上，我就是不想，我就是不想要维持续这个尴尬的沟通，那为什么不能
玩手
机？
对，我就拿
手
机出来滑，对啊，
哎，对啊，哎，我觉得这样子的连结更真实，哎。
对啊，
为什么要这边互相尴尬？
就是、我受不了，对，我受不了这种假惺惺的气氛。我拿手机出来玩有什么问题吗？我跟我朋友一起吃饭，为什么一定要对话？我们拿手机出来玩不行吗？
为什么我吃双麒麟的时候不可以吃的涩涩的？为什么一定要好好的吃？
你说舔的时候特别就是。
为什么不能够这样子舔？为什么一定要这？为什么不能够这样子吃？
你说像韩国那样子舔？
对，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这样子？你知道，就是各种
假假吃 ，OK， 各种
为什么要假假的吃？
Okay.
为什么不能各种舔？为什么一定要用咬的？
嗯哼，
为什么吃冰淇淋就一定要好好的吃？为什么不能色色的吃？
你下次色色的吃给大家看好了，我们来录一段影片。对，
好，
我们就放在 IG 上，就是孤零吃冰淇淋。
好，
色的那一种？
色的吗？
会不会被黄标啊？我们会不会被禁啊？
我觉得会比较不怕黄标，会不会觉得是猥亵？
也会蛮猥亵。
那我们影片直接先上好了，孤零猥亵冰淇淋。
孤零吃冰淇淋，养眼的来了。好，那就先上影片。
不行，孤零猥亵吃冰淇淋，这样才不会有被说猥亵的困扰。
孤零吃冰淇淋的样子好猥亵哦。
这样变成批评了。要是孤零猥亵的吃冰，就是我是主观的。
OK， 你是主动孤零猥亵的吃冰淇淋。
对，这样才会变成是我已经决定要这么做了，而不是变成是我做了之后被觉得是猥亵。
孤零绝对决定猥亵吃冰淇淋，
绝对猥亵。孤零绝对猥亵吃冰淇淋，
绝对保证猥亵，
绝对保证猥亵吃冰淇淋。
OK， 好，那如果
那我要开始把胡子留长，把头发留长，
可以。好，为什么呢？等一下，
这样感觉比较猥亵啊。
那要等很久才可以看得到这影片呢、欸。
然后再把体重往上加一下，吃胖一点。
你有在刻意污名化某些族群，
这样油腻感才会出来。
干，那你要唱粉雪吗？
太地狱了啦！
好啦，好，那我们这一集的话，就是主要就是在讲说，如果人生重来啊，然后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还有就是正向语言。哎、欸，我觉得我们正向语言是不是可以录一集啊？
可以啊。
好啊，吼。好，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就到我们的 IG 搜寻 CALL 底线 HL 扣一下扣几雷，然后 Linktree 有各大的收听平台。那如果你是用 iPhone 的话，直接 iPhone Podcast 就可以听，然后请按下订阅，给我们五颗星。那如果你是用其他平台的话 ，Spotify 也可以免费收听。那 Linktree 里面有 T 恤周边正在贩售中，就是一直都没有人买，所以还是可以买得到哦。OK， 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咯，大家再见。